礼拜二我们不废话，科技一秒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哎，我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了哈。来，今天要为我们介绍 BBC Knowledge， 对不对？
对 ，BBC Knowledge 七月号。
嗯哼。
那这一期里边有很多报道都值得大家去欣赏的。不过其中一刚开始，由于我们最近这天气非常非常的热，我相信大家都会对冷冻这件事情很感兴趣。
你要报道冰棒了？
不，倒不是，报道一种这个手术的方式，就是用低温，利用降低病人的体温，来动重大的手术，
是
譬如说主动脉弓瘤的切除更换。这个就需要用这种手术。这个手术是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以及他的团队发展出来的。那他们已经做了好几个成功的例子。那这一期 BBC Knowledge 里面有一篇报道是专门来介绍这一个手术的。
是。
那我相信我们很早都听说过，就是我们利用心肺这个机可以使得心脏先停止，让医生动手术，然后这个使得病人能够安然度过这个手术的期间。
是。
那基本上就是病人心脏虽然停止，可是他的血液循环还是存在的。他这个血液循环仍然是正常的，只不过血液循环的方式是透过心肺机。那不过耶鲁大学这个团队他们发展出来这个手术呢，他们是使不仅仅使心脏停止，还使全身的血液循环也停止。
是。
那个它的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低温。就是低温。我们正常人的体温摄氏37度嘛。
是。
那这个他们想办法使病人的体温降低到摄氏19度。
降了一半了啊，
对，
一半。
那降低体温最大的一个好处在于，就是使得身体的生理活动逐渐的下降。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初中的时候，我们曾经学过的一个化学反应定律。化学反应的速率跟温度成正比，也就是说，这个温度越高，化学反应速率这个越快。温度越低，化学反应速率越慢。那你将人体的体温降到很低的时候，那就可以使得身体组织的这一些生理活动啊降到最低。那生理活动降到最低，意思也就是说需要的氧气的量就非常非常的少。因此你可以在长时间没有血液循环的情况之下，事实上仍然存活着。
是。
Okay， 所以这个
脑部也一样吗？
一样，就是说
脑部不是也需要大血液？
脑子需要大量的血液，需要大量的养分，需要大量的氧气。没有错。可是他们所动过手术的病人其实都存活了。而且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这些病人在动过这样子的手术以后，虽然存活了，那他们的记忆有没有任何的损伤呢？到目前为止他们动过手术的人似乎没有发现过记忆受到损伤的例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医疗技术的一个发展。那这一期 BBC Knowledge 有非常深度的报道。那
这感觉像是冷藏或者是藏红酒的那个温度，大概十八九度嘛，这不能叫冷冻吧？
不，你去看这篇报道，一刚开始他写的是其实是蛮这个怎么样讲sensational 的，意思就是说很
有点煽情是吧？
有点煽情，意思就是说他们事实上这个病人你可以宣布他已经死了。怎么讲呢？就是第一，他的心脏停止了；第二，他的血液循环停止了。那第三，他的脑子的活动基本上你没有办法侦测出很清楚的脑子的活动
啊。
OK， 从这三个标准来说，那这个病人几乎是已经死了。
你先把他搞死了，是不是？医生先
把病人弄成这种使病人停留在这种状态，起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就是技术了。 这个就是技术了。你这个不是一个医生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这是整个团队，他们要磨练他们的技术。事实上，我必须要说，这不容易的。你首先你要使得病人的体温降低，然后你手术动完了以后，你要让病人的体温逐渐的升高，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技术。因为血液并不是一般的液体，血液不是像水一样的液体。
是。
那血液你要是在急速的升温过程中间，其实是有可能出现凝结，还有其他的变化的。那这一些都是对身体不利的。所以这个团队到了现在，就是他们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了。那这个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是。这个是 BBC Knowledge 7月号其中的一篇文章，另外我们还有几篇动物的文章，是不是？
对对对，这一个月份，它总共有三篇报道，来分别报道了三种不同的动物
啊。
那一种是黑猩猩，那一种是斑马，一种是北极熊。那关于北极熊的报道，其实是一个照片故事，所以你一定要看它的照片。那然后你再看那个照片的说明，那你才会觉得有意思。那我们唯一能够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大概是关于黑猩猩以及斑马的报道
啊哈。
但是黑猩猩，我相信大家已经太熟了，
是真古德还让我到过台湾来的。
不仅仅是他本人了，也就是我们对黑猩猩的兴趣本来就很大，因为黑猩猩跟我们来自同一个祖先。那这个而且关于黑猩猩的任何的发现，基本上不管是学界还是一般人，都会认为是了解人性的一个重要的线索。所以各式各样的报道，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是。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讲斑马，
特别介绍斑马。关于斑马，这个非洲其实是有三个不同的物种，斑马有三个不同的物种。
哦，
有意思吧？
不，有意思。我一直以为斑马就是斑马嘛，
对，
黑白条纹，是吧？黑底白条跟白底黑条。
不，倒不是这样讲，倒不是这样讲，就是说他们身上的花纹的模式，有些许的不同。你光看照片，你假如没有一位专家在旁边指点你的话，你可能也分辨不出来。
是。
那我们今天这一篇报道里面特别要介绍的一种斑马呢，是叫做格列佛斑马。那这个这一种斑马
是那个 Gulliver， 是真的就是
不是不不
声音翻得很像。
对。那这一种斑马是三种斑马里面被列为濒临绝种的物种，所以需要有特别的报道。那这一种斑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也只有2400头
哦，
也只有2400头。那关于斑马，我们先说它。既然有三种斑马，那到底是哪三种呢？那第一种就是草原斑马，这是最多的，这是目前非洲斑马里面最多的一种。那也数量超过上万，所以他们是活得好好的，没什么问题。
是草原斑马。
那对，那另外一种斑马，叫做山斑马。
是。
那他们的数量比较少，那不到一万。那也不过是八九千，那
也可以组织一个狮的部队。
他们还不到濒临绝种。那不过基本上是根据世界动物保护学会，仍然把他们列为就是需要注意、需要长期的注意的一个斑马物种。那第三个物种就是我们今天这篇报道的主角，叫做格列佛的斑马。那这种斑马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现在已经只有2400头了。那他们的数量变得那么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基本上就是偷猎。那
偷猎，
对，从19世纪以来，那大家喜欢斑马的毛皮的花纹。那这个所以大量的猎杀， 那所以数量变得非常非常的低。那一直到大概80年代，这个像肯亚这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把他们列入保护动物，所以逐渐他们的数量哈开始恢复。那不过现在也只有2400头。
嗯，
那这三种不同的斑马，我们一般人就是没有上过课，没有专家指点过的，不容易分辨得出来。不过这边有一张照片，这一张照片就把这三种斑马摆在一起，告诉你哪一种是哪一种。你多看几次啊，你大概就知道诀窍了。关键在于这个屁股跟腿部的那个纹。那究竟是不是很细很密？很细很密的那一种斑马，就是这一期报道的主角
格列佛
格列佛斑马。对，
在屁股跟大腿上。
对，那数量最多的，那个草原斑马
是
它那个腿四条腿上面的斑纹哈，没有那么密，而且不是非常的明显。最明显的还就是身体，就身体上的这个纹。OK。那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三种不同的斑马其实社会组织也不大一样。你比如说像草原斑马，这它就蛮像一般的哺乳类。怎么讲呢？就是一头成年的雄性，那跟4到6头成年的雌性共同组成一个生殖的单位。
哦，
okay，
这么幸福。你别笑啊。我是非常虔诚的在羡慕这个，我不能这样。
不，因为你是门外汉，你假如进入门内以后，你就会知道那其中的痛苦是你难以想象的。
我知道，我看过 Little Big Man 那个 Dustin Hoffman 的电影，他一个人娶了四个老婆。
好，我们谈斑马，我们谈斑马。好，这个是这个草原斑马。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格列佛斑马是很不一样。那它基本上是雄性成年以后要想办法占领一块地盘。那个地盘是相对来说是固定的。那个他们占据的地盘时间的深度可以长达10年。
是。
那占据地盘的目的是什么呢？占据地盘的目的是不让其他的成年雄性侵入，只准成年的雌性进入。所以像这种斑马，他们基本上是成年雄性固定是固着在土地上面，然后雌性成年以后是游走在土地上面。他们可以凭他们的意愿进入任何一个成年雄性的地盘里边，然后跟那个成年雄性交配来，然后
呢、
这个
交配之后他就要生孩子。
对，那
生完孩子之后
那他是自由的。
哦，他不负责做菜上班。
这是哺乳类，这也是哺乳类的特性。哺乳类另外一个特性就是雌性这个生养孩子。那这雄性跟照顾孩子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
所以我们人类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跟一般的哺乳类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有意思，
不可以当别的哺乳类。
所以有意思是这一类的细节，像这一类的细节，三种不同的斑马，很明显的来自同一个祖先，可是演化出了三种很不一样的这个社会组织，
是
还有两性关系的模式。OK， 这是这篇报道的重点。
是，接下来我们今天材料很多，我们赶快说一说。最近新闻所讲的癌症会不会传染？
这个是
有个林长说会，结果呢他就被拔掉了。
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过现在报上都已经登过了，就是科学家已知的会传染的癌症，只有几个而已。
还是有，
而且都是人以外的动物，不是人。就已知的人类癌症是没有一个会传染的。所以你从整体而言会传染的癌症反而是例外。OK。那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因为这一个学期啊我教了一门课，一个月之前才考过期末考，我的期末考是6月18号考的。那这个在我的期末考的试卷里边哈，
你出了题，
我出了一题，那这一题，它的题目是为什么 恶性肿瘤就是癌啊，会在身体里边发展那么久。
嗯，
那其实这个题不是我出的，这个是周成功教授为我出的题目
啊、哦，
因为我请他到我的班上啊。
你不能、哎，学生不能请别人代答，可是老师可以请别人代出题。
你要有点耐心，要听我讲完嘛。因为这个学期我请他到我的班上
啊。
就四个题目做了四次演讲
啊，
那第一就是生命起源，第二就是生物多样性，第三是关于老化，第四关于癌症，做了四个演讲。
是，
所以我就请他，针对他的演讲，出几个题目。所以那我就采用了这个题目。为什么恶性肿瘤，也就是癌，会在身体里面发展那么久？
嗯
，OK， 答案是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多重防御系统的。那一个正常的组织要变成癌组织，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它要必须突破许多道防线，才有可能做大。你要是了解这个事实的话，你就知道癌不大可能是传染疾病。
好、哦，是哎，这个很有趣，跟人体的防卫组织也有关系。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探讨这个题目是溶癌病毒，溶掉，溶是融化的溶，
一点不错，
癌是癌细胞这个癌、溶癌，溶癌病毒，这是
其它是一种病毒，它是一种病毒、哦、那它的英文缩写就是 OV，V 的意思就是病毒。
嗯，
溶癌病毒的特性是啊，它只会感染癌细胞而不影响正常的组织。
嗯哼，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好的东西？
哎，这好的病毒，
对对，而且它只在癌细胞中复制
哦，
只攻击癌细胞，
太理想了。
因此，科学界正在开发利用这种病毒的抗癌疗法。
嗯、
那溶癌病毒还有一个特性。它能够刺激身体的免疫系统来对付癌组织。
哇，
那实在太好了吧，
太好了、
okay
哦、怎么回事？
不过科学家还不清楚这一类病毒在人体中如何发挥作用。有好几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答案。那他们是怎么样躲过人体的免疫系统的？那他们是怎么样感染癌细胞的？
嗯哼，
那他们怎么样能够既感染癌细胞又能够放过正常的组织？
是，
那最近呢有一种这一种病毒啊，有一种溶癌病毒，那它就叫做里奥病毒。那
里
奥病毒是一种溶癌病毒，那它不但能够直接杀死这个癌细胞，还能多动员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
嗯嗯，
功能它类似疫苗。那目前呢有几个临床实验正在英国进行。不过哈、啊，医师还不清楚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一种病毒。那通常利用病毒来治疗癌症哈、啊，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直接将这一种溶癌病毒呢直接注射到这个癌组织里边去。
嗯 嗯。
那但是这需要专家才能够做的地道，
是，
而且有些肿瘤啊。不容易用这一种方法治疗。
嗯哼，
譬如说深藏在体内的肝癌啦、肺癌啦、胰脏癌啦、胃癌啦。
嗯哼
，OK。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利用静脉来注射，可是静脉注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保证，那些注射到体内的病毒一定会进入癌组织中，
嗯、
因为注射进入静脉就是进入全身嘛。
嗯哼，
那专家担心免疫系统可能会攻击这一种病毒。
人体自己会攻
击、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那使得病毒丧失攻击癌细胞的能力或者是机会。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这种病毒是可以躲过人体的癌细胞？
可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啊。
对、
啊、
那
也可能他躲不过。
也当然有可能。那英国里兹大学与癌症研究院，这个癌症研究院它的英文缩写是 ICR， 是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生物医学研究机构。那就是里兹大学跟癌症研究院的研究团队以10位直肠癌转肝癌的病人做实验，实验这一种里奥病毒。
是。
那在他们动，在这一些病人动手术之前，就将里奥病毒注射到他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呢，研究人员检验病人的血液、血浆，结果发现病人血液之中哦，的确有抗病毒的抗体。
嗯，
换言之啊，病人的免疫系统是完全正常的。
是，
但是呢，病人的血球中具有活性的里奥病毒，而血浆中没有。
嗯
，OK， 那手术之后，研究人员在分析摘下的癌组织简体，然后在癌细胞中发现了大量里奥病毒，周边正常组织则没有，那这表示呢，里奥病毒躲过了免疫系统。那他们是怎么躲过呢？这是第一次有直接的证据，就是里奥病毒暂时寄生在红血球里边，所以躲过了身体的免疫系统，
是
它碰到了癌组织就会钻进癌细胞里边。这是第一
层，很比标靶还标靶，
就是对。所以这个里奥病毒不但在这一些病人的血液中一直保持活性，还长驱直入，能够攻击癌细胞，放过健康的组织。那这个研究由里兹大学的研究教授亚伦米契领衔，他说了，这是他的接受记者的访问的 所做的评论。他说里奥病毒比过去想象的聪明，他们会搭红血球的便车，来逃过身体免疫系统的侦测，在身体里面通行无阻，
是
直到发现癌细胞。
哦，这个太厉害，这是克癌的，好像这专门为了克服癌症而来，
一点都不错。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里奥的这个字你还没有我们解释。
里奥是一个，
为什么叫里奥？
是一个翻译，根据它的音来翻译的。
是
里奥是 real， 就是 R E O。那这个是缩写，R 代表呼吸道，这个 E 代表肠道，然后O 代表 orphan， 就是孤儿，基本上它是在人的呼吸道、肠道里面很容易发现的一种病毒。
经常都会出现的，
对，
它并不是说你要吃什么东西，或者是
是很容易发现的一种病毒。
这个跟有一个礼拜你没有来上我们节目，我们请到一位医学上的专家来讨论脑肠轴线，很可以呼应。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听友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今天就不浪费时间来再说了。
Okay.
接下来是柴油引擎的废气会引起里奥病毒的攻击。是不是？
不是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其实这个消息啊，我记得好像是庞德汽车俱乐部谈过。
Okay， 那我们的庞德，
对，那高涨的油价啊，使世人对柴油车产生了新的兴趣。最近这个有名的高价车都开始生产这个柴油车。OK， 包括双 B。OK，那真正的理由很简单，理由就是柴油车比较省油，
对，
那柴油也比较便宜。
是的，
那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大家应该去请教庞德要比我要熟悉多了。可是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要谈的是，可是癌症专家的最新结论，可能会浇熄大众对于柴油车的这一股兴趣。那什么最新结论呢？那就是6月12号整整两个月以前，世界卫生组织它有一个单位，世界卫生组织下有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叫做国际癌症研究署。那国际癌症研究署正式把柴油引擎的废气列为致癌物，与石棉与砷也就是砒霜同一个等级。
等一下，这不是两个月以前，这6月12号是一个月有五天以前。
一个月
有很新的消息。
五个礼拜以前了。那负责审核证据的专家小组根本是没有异议的。一致通过。这一个结论。那这个专家小组呢，是由美国疾病管制局的提普尔博士。波提尔博士来担任主席的。那他说小组成员一致同意柴油引擎废气会导致肺癌，证据十分的充分。那过去呢，过去 那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所，它只把柴油引擎废气列入是可能致癌物，而不是必定致癌物。
嗯，
那现在是第一等级，一定会导致癌症的致癌物。
是，这个博士 Portier 这跟薛尼宝迪不知道什么关系，他两个姓是一模一样。无爱无私的男主，
我知道，
是不是？
是是是。
啊，稍后片刻，接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6898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题目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啊，这蒸发中的行星啊，就气化了吧？
对，你也可以这么说。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行星最后的命运
啊。
地球是太阳系的一员，
是
那这地球的命运最后会是怎么样？
嗯，
那这是应该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这个流行的理论啊，
嗯，
是说，像太阳这样的行星最后一定会爆炸。那这个在行星的在这个恒星死亡的过程中，它会吞噬环绕着它的每一颗行星。
嗯哼
，OK。那所以就是说，行星最后的下场是会陷入一个爆裂的死亡过程。
嗯哼
，OK。那不过天文学家最近从克卜勒太空望远镜观测到的资料，发现了一颗正在蒸发的行星。
嗯、
那表示这个行星最后的命运啊，不是只有一种，可能还有另外一种。
好、
那就是蒸发
、
蒸发殆尽。OK，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地球轨道上面有两颗太空有两个太空望远镜，一个是哈勃太空望远镜，
是
那比较新的是克卜勒太空望远镜。
嗯哼。
那他们这个太空望远镜发现了一个
正在蒸发的行星，
发现了一个正在蒸发的行星，没有错。
嗯、
那一颗行星，环绕的恒星距离我们这个太阳系啊，有1500光年，
不算太远，是不是？
不算太远。
嗯、
那一颗行星呢，非常非常的小，那比水星大不了多少。
是。
Okay， 那可是最让人惊讶的就是。那一颗行星它15个小时就能够环绕它的太阳一周。
嗯哼。
那就表示那一颗行星距离它的太阳非常非常的近。
嗯。
那近到什么程度呢？近到那一颗行星表面温度可能高达摄氏2000度。
哦。
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对照组。
嗯。
你才会知道这个温度的意义。那在太阳系里边最接近太阳的行星是水星。
是。
水星环绕太阳一周相当于地球的88天。
嗯。
所以你看看啊 ,88 天相对于15个小时。
是。
Okay， 那水星的表面温度在日照的那一方面，就是接受阳光照射直接照射的那一面，嗯，它的平均温度可以高达摄氏600度。
嗯哼。
OK， 所以你推测那个距离我们1500光年的那一颗行星，
嗯，
由于它那一颗行星距离它的太阳实在是太近了，所以它的表面温度可以高达摄氏2000度。
是的。
那摄氏2000度的后果是什么呢？
嗯，
那是基本上它没有岩石了，它的岩石都会蒸发。
哦。
OK， 而且它环绕太阳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嗯哼。
因此你远远的照一张照片，你可能会发现啊，那一颗行星像彗星一样有一个尾巴。
有尾巴。
对。为什么？那是因为它表面的行星由于温度太高气化了。那这个那个气体呢，是非常微小的粒子构成的，
嗯，
那就在那个行星运行的过程中间
是
形成了一道长尾巴。
在我们想象中，这么就是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面，如果说是这么近又这么热，
嗯哼，
那它不是烧两天就烧完了？不管你多大的一个行星，
没有专家估计啊，专家估计啊，那样大小的一颗行星，在那样子的温度之下，
嗯，
大概1亿年， 这颗行星然后才会整个消耗殆尽
啊，
要一亿年。
也就是说在1500年以前它如果就是我们现在还看得到它还存在，
不过相对于一亿年而已、而言、
1500年
其实算不了多少。
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个题目，也跟今天我们跟天文标上了啊，冥王星。
冥王星，
它要被升格了吗？
不是，倒不是。那冥王星啊，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最近几年很热门的一个题目，就是冥王星到底是不是行星等等之类的。不过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有一个最新的发现值得介绍给大家。那我们先说冥王星，它的英文是 Pluto。
是。
那 Pluto 在希腊神话里边其实是天神宙斯的哥哥，而不是弟弟哦。是天神宙斯的哥哥。OK。那天神那意思就是说他是天主宰天上的一切事物。那这个 Pluto 他是掌管阴间。
是。
所以这个冥王星他的英文Pluto 是掌管阴间的神。那大家都知道
阎罗，
大家都知道冥王星是太阳系行星家族中的怪胎，但它比我们的月亮还小，它直径是我们的月亮的1/3，可是质量不到我们的月亮的1/5。那这冥王星的自转轴也跟大部分的太阳系其他的行星不一样。那因为它相对于我们而言啊，它等于是横的。它的自转轴，对，它等于是横的。不过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冥王星的绕日轨道比较像椭圆，太阳系其他行星的绕日轨道比较接近正圆。
是。
那我们都在教科书里面学过，说所有的行星轨道都是椭圆形的。那不过太阳系大部分行星的轨道看起来，包括月亮、看起来都比较像圆形而不像椭圆形、可是冥王星的轨道看起来到一眼可以看出它像，
就是一个大椭圆形、
像椭圆形。因此呢，冥王星的位置，冥王星的位置有的时候比海王星还要接近太阳。但是有意思在这里，冥王星有自己的卫星
啊。
OK， 那这个1978年发现了第一颗冥王星的卫星，那它的英文名字叫做Charon。
Charon
很有意思 ，Charon 这一个英文字也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角色。
是。
那他是阴间的接引使者。他是摆渡人。
对。
他是摆渡人。对。那最近几年呢，哈勃太空望远镜又发现了另外三颗冥王星的卫星。所以冥王星的卫星在今年以前已经知道了整整4颗。那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今年7月宣布发现了第5颗冥王星的卫星。那它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名字，它目前只是编号，就是它的英文就是 P5, 就是 P 代表冥王星、对
的、
就是冥王星的第5颗卫星。可是这一颗卫星非常非常的小，它的直径只有10到24公里，还没有捏准。
是
okay, 最多24公里，最多24公里。
我们在上面能站住吗？
当然，我们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它的引力有多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计算的。
是。
那这一颗卫星环绕冥王星的轨道，直径还不到10万公里。是93300公里。
是。
OK， 所以我真的要说的就是说，很多人说冥王星可能不是应该不是行星，而是一颗卫星。那有人言之凿凿的推测冥王星原来只不过是海王星的一颗卫星，后来不晓得因为什么缘故脱离了海王星的掌握，它单独运行环绕太阳。不过就算它本来是一颗这个卫星好，
它现在有它自己的
卫星，
对了，
而且还有5颗之多。OK， 所以你说这个冥王星到底是行星呢，还是卫星？有意思吧？
是，看我们如果真的是他自己拥有那么样明确的5颗卫星，甚至可能还会更多的话，那恐怕还得把他请回9大行星的行列里来啊！来，这个题目好， 女性的智商首度超越男生。
不，我们时间
不够。怎么说
的？不是，这是
一分钟。
这是中央社的发布的一个新闻。那当然，中央社是从英国的报纸抄来的。不过这里面涉及到一位二十世纪心理学的一位怪胎。那他英文名字叫 Flynn， 那中文翻译成佛林。
嗯，
那真正有意思在哪里呢？佛林。他对二十世纪心理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以及冲击。可是，他是一个政治学家，他在大学里面教的是政治学，他是政治学教授。那他在1984年写了一篇论文，他发现哈，在整个二十世纪里面，就是有现代的智力测验，出现以后，他发现啊。每一个世代的智力测验的成果都不断的增加。
比如说越来越聪明。
比如说你18岁的人，我们请一群18岁的人来接受智力测验。
嗯哼。
1950年代的人，他们的智力测验的成绩一定比1980年代的人平均要差。
嗯。
OK， 也就是说智力测验的结果有世代上升的趋势。
嗯，
那在英语文献里面就把它叫做佛林效应。
嗯，
这个佛林效应现在已经被证实了，这是一个全世界普遍的一个现象。
啊、哦、人越来越聪明。
那问题在于就不知道怎么解释。就不知道怎么解释。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可信的这个解释的理论。那
小一哥比我聪明，
那
我比你聪明。
那中央社发表的这部这个最新的新闻是说，佛林正在写一本书，他说现在初步的证据显示，女性的智力测验成绩比男性开始要接近更高了。
我不承认。